弟兄姐妹们早安。我昨天早上9点到教会里面来开会，是宣教的会议因为多喝了一些茶，所以我昨天晚上没睡好。今天早上唱歌的时候发现声音也出不来，等一下我讲到的时候呢可能会又咳嗽了所以我带一罐水上来为我祷告。然后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你现在不坐前面要坐到后面去？我说我坐到后面我才知道弟兄姐妹谁来了谁没有来。有姐妹就告诉我说你坐在前面我们才知道你来了啊。好，讲到之前让我们一起来先做个祷告。慈悲怜悯的父神，我们在这个时候恳求你的圣灵来到我们当中，主啊，让你的圣灵来吸引我们，吸引我们来到主你自己的面前，来造就他的教会，来恢复我们的信心，借着讲台的话语，借着我们刚刚所带的敬拜，主让我们完完全全的定睛在你身上，这样在你面前仰望祷告，是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刚刚读的圣经里面它涵盖了第九章第十章跟十一章，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就是要讲神的选民以色列。我们知道基督教的信仰呢是从神他拣选一个人开始，谁？对，亚伯拉罕要亚伯拉罕呢迁居到今天的以色列的这个地方。圣经记载他告诉我们说，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要祝福他，叫他成为一个大国，而且呢要赐给他的名，要叫他的名为大，然后呢也要叫别人因他而得福。很明显的，我们从上帝跟亚伯拉罕的立约，我们看到上帝其实他是要透过亚伯拉罕去祝福世界的其他的民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所以借着他，神借着他所拣选的一个独特的民族来显明出来，这个民族就是以色列。在3000多年以前呢我们知道摩西带领希伯来人出埃及，吸引了当时列国的所有人的眼目，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独特的族群呢开始登上了这个世界的舞台。在20世纪的以色列呢他奇迹性的复国了，犹太人从四面八方回到了以色列的故土，情景呢就像是当年的出埃及这样的一个事件重演了。所以他再一次的吸引全世界的人们的眼光，神的选民复国意味着整个宣教的大使命总结的时刻已经来到了。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耶稣他在升天以前，使徒们问主耶稣说，主啊，你复国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主耶稣怎么回答？主耶稣他在他的回答里面他提到了一个时间，他们说他主耶稣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世界的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也是在四福音里面主耶稣所说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来做见证，然后末期才会来到。因此福音遍传跟以色列复国其实是互相印证的，这个也跟保罗他的预言是相符合的。怎么说呢？他说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要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以后， 以色列的全家都要得救。神丝毫没有改变他的心意跟计划，以色列人他永远是上帝的选民，神在以色列人的身上仍然有没有完成的那个计划。神拣选以色列民族，从中呢诞生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犯罪跟犯了罪以后必定死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他来成为我们的救主。在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堕落以后，神的第一个应许就是弥赛亚，之后呢耶稣基督就是上帝为什么要拣选以色列作为神的选民的一个根本的原因。神不是非得要有一个选民，但是呢他定义这样子做的时候，耶稣呢要从一个民族当中诞生，神就拣选了以色列。我们要来看一下罗马书的焦点。我们知道罗马书从第一章到第八章，保罗提到神的救恩他给外邦人跟犹太人是没有分别的，外邦人有罪，犹太人也有罪，外邦人因信称义，当然犹太人也是因信称义。保罗告诉我们说，在耶稣基督里面，不管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都不在律法底下，因为在耶稣底下。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得胜的秘诀呢，不是凭着肉体的力量去死守那个律法，乃是随从生命圣灵的律。因为在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已经赐下来了，已经在我们心里面住下来了。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的最后面告诉我们说，没有什么能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那罗马书的十二章到十六章里面，我们就看到在教会当中有犹太人又有外邦人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有文化的差异，然后他们就一定会碰到困难，因为他们活在同样是活在罗马皇帝的阴影底下，在上掌权者呢施加很大的压力给他们，不管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因此呢保罗告诉他们说，必须要为罗马的执政掌权者来祷告，你必须要纳税，你必须要做一个好公民。那罗马书的第九章到十一章，通常有很多的释经家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是跟罗马书不相关的，因为它就是很独特很奇怪，就放在这个地方。但是其实这个是保罗已经从第一章到第八章已经铺排好的东西。我们看到九章到十一章里面呢，是其实是罗马书的一个核心和高潮，整个的焦点呢其实都是在讲以色列。在这三章里面呢，保罗反复的来说明有关以色列的几个难题。我们看到第九章，他说以色列过去呢被神拣选，他从万民中来拣选他们。然后第十章就说到现在的以色列民呢，他们非常的顽固，顽固到一个程度呢，耶稣基督变成了他们的绊脚石。到了十一章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他们将来必要得救。那我们慢慢来看以色列过去如何的蒙神拣选。保罗说犹太人有很多的优势，他们是上帝的儿女，他们在圣殿敬拜的时候有上帝的荣耀，他们跟上帝有盟约，他们领受律法，而且呢在圣殿当中敬拜。列祖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他们的神，都是他们的祖先。所以上帝呢把他的儿子弥赛亚给了犹太人，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而犹太人呢 则把耶稣基督给了我们。神拣选犹太人其实是有一个目的的，就是要把福音传遍这个世界。保罗在这里他面临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常常会想的，上帝好像是选错对象了，为什么选犹太人当他的选民呢？因为他们并没有完成任务啊，他们拒绝了耶稣基督这一位弥赛亚。保罗说上帝没有选错，那么这样子的话，犹太人他所得到的应许是不是落空了呢？因为在旧约里面所有的应许都是要给犹太人的啊。那保罗就在这三章里面来加以说明，全犹太民族呢，他们虽然屡屡的失败，但是最后上帝的应许仍然是要照着上帝的旨意来成全。让我们看一看我们的教会就好，我们看看教会，我们就知道上帝他并没有拣选那个优秀的人，上帝不拣选精英分子来为他得人，而是拣选我们这些平凡人。上帝拣选我们，使用我们，上帝他喜欢拣选那些无名小卒，把他们呢变成有影响力的人，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把荣耀归给他。如果我们是高大上的有钱人，那么我们做事呢会带给自己名声，但是上帝要我们来荣耀他，所以他的拣选是让那个无有的变成有影响力的人，这是上帝的权利。如果我们抗议说，哎呀，上帝你真的是不公平，那么我们这样的抗议呢，其实就是在质疑上帝他的旨意。犹太人没有从耶稣得到安息，所以反而因为耶稣基督就跌倒了，他们并没有得到公义。因为保罗指出旧约的应许会有一大群人的犹太民族，还会有一群的外邦人民族来信主，所以他就把何西阿书跟以赛亚书引证出来，来证明说将来会有很多的外邦人信主得着救恩。但是呢大多的犹太人呢仍然无法得到救恩，因为他们想要靠自己得到公义，而不是透过耶稣基督的福音来领受上帝的公义。人因为骄傲的作祟，宁愿靠自己努力来成为一个义人，而不是信靠神来成为一个有义的人。因为从上帝领受公义，那么人就没有办法自夸。如果我们是白白的领受上帝的恩典，就没有办法自己夸说是因为我守了律法所以才得到公义。骄傲的人会说，我可以自己努力，我可以自己做一个义人，所以犹太人才会因为耶稣基督而绊倒了。他们不肯白白的领受上帝所要赐给他们的义，所要带来的那个恩典，所以呢犹太人他们想要靠自己。所以有好多人会说，哎，我跟你教会里面的人比啊，其实一样是好人。这就是福音最大的障碍，不是因为我们有罪，不是因为我们犯法，不是因为杀人放火或者是公然的犯罪。其实自以为义就是领受上帝恩典最大最大的一个障碍。人要为自己的善行悔改，比起要为自己的恶行来悔改，其实困难得多。我们都会为我们的罪恶来悔改，我们有谁会为自己的善行来悔改呢？真是开玩笑了，我这么好，我是一个好人，为什么需要悔改？今天仍然有很多的犹太人要靠自己来称义， 耶稣来要做他们的救主弥赛亚，要把上帝的公义给他们。可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竟然成了他们的绊脚石，因为他们想要 透过守律法，想要靠自己得到上帝的公义。保罗说，犹太人为上帝大发热心，却不认识上帝。我记得我有讲过一次先入为主，讲到犹太老先生跟年轻犹太人同坐在火车上的那一幕情景。所以骄傲跟先入为主，其实它拦阻了我们啊，来看见耶稣基督真正的身份。弟兄姐妹，你跟我这样子的一个外邦人，我们并不是生下来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特权。什么特权？像犹太人他得到那么多，上帝跟他立约，他生下来就是犹太人。而我们却轻易的就得到了，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得到救恩。有很多像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外邦人呢，很轻易的就进入了上帝的国度。所以耶稣也在四福音里面讲，那个妓女跟税吏呢，要进神的国是更容易的，而犹太人呢，却绊倒在那个能帮助他们进到上帝国度的耶稣基督的身上。外邦人以为神已经弃绝了犹太人，因为我们在罗马书第九章里面看到说啊，犹太人不都是以色列。第十章又告诉我们说啊，因为犹太人他拒绝了他们的弥赛亚耶稣基督，拒绝了上帝的公义的福音。所以这些外邦人说啊，那我们外邦人还没有取代犹太人吗？神还没有弃绝大多数的犹太人吗？所以从第九章跟第十章好像是在说犹太人他曾经是上帝的选民，可是呢现在神是要我们，好像我们外邦人才是上帝的选民，上帝要我们而不要他们。可是弟兄姐妹们，不要忘记了，保罗他在十一章里面说，神并没有弃绝他的百姓。神在圣经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说，我和以色列人立了约。那以色列人他可以违约，但是呢上帝他会继续的守约。神对犹太人不离不弃，保罗告诉他们说，他自己就是一个证据。怎么说呢？保罗告诉他们说，他出生就是以色列人，他第八天受割礼，而且他是属便雅悯支派的，他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教，他曾经非常抵挡神这位弥赛亚，而且呢他把基督徒下在监里。他曾经以为犹太那个基督教是犹太教的异端，到处去逼迫基督徒，到处去追捕基督徒，要把他们下在监里面。但是呢保罗告诉他们说，耶稣基督上帝把保罗留下来了，他告诉他们说，神一直留有一群的渔民，神他从来就没有失去他的以色列民。接着他又举了以利亚的例子来说，他说以利亚他一度的以为神的以色列民呢只剩下他一个人，但是呢神要叫以利亚看见说，神其实他保留了七千人，神保留了他的渔民。当全以色列人去追求异教神巴利的时候呢，神他赐下了额外的恩典和帮助给那个少数几个忠于他的人。保罗他很清楚地指出，他 也在那一群的相信上帝的渔民当中。保罗说，如果犹太人内心啊，因为啊，如果他不刚硬的话，那我们这些外邦人就不可能这么快的就可以接受福音。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这些外邦人说，我们其实应该要感谢神让这些犹太人刚硬。保罗说，我其实是先向犹太人传福音。我们看到保罗他在书信里面，我们看到他每到一个地方呢，他一定是先进到犹太会堂去。福音最早是给他们的，但是因为犹太人他的内心刚硬，一再的拒绝这样的一个福音，所以保罗说，我就转往外邦人那边去传福音。要是犹太人他对福音有反应，那么福音在我们这些外邦人当中就没有办法传得这么快。他再一次的告诉犹太人说保罗再一次的告诉我们说，他并没有弃绝犹太人。如果犹太人他不能信主，能够被神使用，那他们的刚硬也能够被神来使用。因为神他应许要使用犹太人，因为他在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告诉亚伯拉罕说，他要成为这个世界的光，他要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然后要把福音传给这个世界的各个民族。所以神应许犹太人他要在各国当中成为他的一个器皿，透过他们呢，要赐给地上的万族。如果他们拒绝蒙福，那就只会让其他的人更快的蒙到这样子的一个恩典。那么犹太人能够恢复他原来的地位吗？他们已经一蹶不振了吗？或者是说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得到救赎了吗？我们也刚刚也看到犹太人已经半跌到这个耶稣基督这一块磐石上，他起不来了吗？保罗是怎么回答的？保罗说，断乎不是，神仍然能够在他们身上动工。保罗说，犹太人在将来会很多人信主，他们会蒙召去祝福地上的万族，做万国的光。他们因为已经拒绝了神而帮助了万国，所以已经祝福了万国。如果因为他们拒绝弥赛亚，就已经把富足带给全世界。我们想想看，如果犹太人他回转过来，他接受弥赛亚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圣经说，那就是死而复生了。犹太人什么都有了，他们有神的约，他们有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有神的小谕，就是上帝的话。他们原本就是属于上帝的橄榄枝子。如果犹太人全部都接受耶稣弥赛亚的时候，你能够想象这个世界会对这个世界有多大的影响？当犹太人他们接受弥赛亚的时候，天父会这样说，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的，不是我说的，是上帝他在罗马书十一章里面就这样子说的。就像那个浪子一样，他出外了，但是他落魄跌倒的时候，他想到了他自己的父亲，回到自己的父家。那个父亲告诉那个大儿子说，这是我死而又得，这是我复活，这是他死而又复活的。同样的，以色列人他在回转来相信我们耶稣基督的时候，上帝也要这样说，这是我这个儿子 是死而复活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罗马书已经来到今天是最后一课了，那么我们看了这么多以后，我们有没有想想，我们到底你和我，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要说，我们的信心呢，必须要持续下去才是真的。光是我们在信主的那一刻，做了一个决志祷告，然后就信了。可是这个信呢，不能保证你永远得到拯救。你必须要一生的持续的相信才行。想得救不是在起点的时候有信心就可以，而是要带着信心走到终点。在约翰福音的3:16，希腊文的翻译是这样说的，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持续相信他的不至灭亡，而且呢反而要持续的得到永生。这一节经文不是告诉我们说凡曾经相信过的就可以得到永生，而是说持续相信的人就可以得到永生，不是曾经相信，而是一直相信。持续相信并不是说得到永生以后就可以一劳永逸，它是持续的拥有。但是只要我们不再相信，就有可能失去永生。我记得我跟弟兄姐妹说过，我在1989的时候信主，我的父亲是在1996的10月31日因为肺癌走了。我是家里唯一信主的那一个。我信主以后，我就在教会里面社青团体里面当团长，因为在社青因为在年轻人的团体里面，所以我也被推举到教会整个教会里面成为一个执事，所以我身兼两职，一个是团长，一个是执事。但是当我的父亲一查出来说他是肺癌末期的时候，我到教会去跟我的牧师讲，我必须要回家照顾我的父亲，因为我有三个妹妹，我是长女，我没有哥哥，没有弟弟。我的妹妹，三个妹妹都在北部，都在台北，只有我跟爸爸妈妈住在台中。当我的爸爸去世的时候，我非常的埋怨这一位上帝，为什么我相信他，为什么我是家里唯一的那个信主的，我这样努力侍奉，我的父亲为什么没有得救？弟兄姐妹，我是真的信主吗？我信主以后，我在教会里面服侍是善行吗？是守律法吗？为什么我敢埋怨神？如果我从此以后我就离开神了，我将来回到天家的时候，我会有永生吗？耶稣基督他在约翰福音15:5-6讲得更清楚，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就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弟兄姐妹，我要问问你们，如果我在当时我离开教会，我真的离开教会了，我好几年没有回到教会去，因为我家里有4个姐妹，我的爸爸是军人，家里的经济不是太好， 而且呢，我们前三个呢，都只差一岁，都只差一岁。所以为了经济的关系，为了我跟二妹、大妹，我大妹，因为我是苗栗出生的，我是客家人，后来搬到嘉义去，因为我的奶奶住在嘉义。因为搬家的关系，我在入学的年纪延误了，所以我跟我的大妹同一年进入学校。我们两个因为年纪只相差一岁，因为你知道孩子都会竞争哈。我们那时候因为知道自己上大学需要花很多的钱，所以呢，我们读了职业学校，就商业学校。我们还进了同一个学校。我说，他告诉我说，哎，如果你选会计，那我就选其他的。我们是这样子长大的，我们有很多的竞争，有很多的，因为家庭经济的关系，他其实比我认真，因为反正我已经放弃了，我是老大嘛。我觉得那个经济的压力，除了是父母以外，我是长女，我好像很自然的就需要承担起来。我觉得好吧，你要念，让你念咯。所以他常常是在学校放学以后，他继续留在学校里面补课补习，我就开始去玩了，我就自我放逐了，我放弃自己。所以在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没有回教会的那时候，我想起我的父亲告诉我，他知道我能读，他一直劝我，你可以一边工作，一边晚上再去念夜校。我那时候就像犹太人一样，硬着景象，我不听他，我不想，我想要惩罚他们，怎么会让我不能读呢？弟兄姐妹，如果我在那个时候就这样走到世界里面去，我今天就不会站在这里。当我们有一天回到天家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像福音书里面所讲的，我不是奉你的名做了那个，我不是奉了你的名做了那个吗？主耶稣会跟我们说，你是谁？我不认识你。所以葡萄树跟枝子这里的意思是说，枝子本身它其实是没有生命的，只有留在葡萄树上才会有生命。我们自己里面没有生命，我们有救我的生命，有老我，可是只有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才拥有永生。我们只要留在他里面，就会一直有永生。因为那个葡萄树的那个养分会一直一直的流到枝子里面。如果那个枝子从葡萄树上被砍下来，那么它一定枯死。它枯死到一个地步，就是被当柴火烧了。保罗说，我们因为相信，所以才会连到这个葡萄枝子上。如果我们不信，如果我们离开这个信仰，如果我们不继续的留在上帝的慈爱当中，那么我们就会被砍掉。我们要持续的留在上帝的慈爱当中，否则我们也会像那些犹太的枝子，它尚且是上好的橄榄树，都会遭到被砍掉的命运。而且呢，保罗告诉我们说，犹太人这个橄榄枝子，它有可能会再一度的被接上去。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 以色列，我们现在就是以色列人，我们已经取代了犹太人。没有，没有，上帝所说的选民永远是以色列。所以上帝说啊，保罗在这里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但是呢，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以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大多数的犹太人他刚硬是暂时的，这是保罗说的，他说他只是一段时间而已，他虽然现在刚硬不认识，但是他将来会得救，他不会永远都这样。他们有一天他们的那个刚硬会被上帝挪走，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保罗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情要什么时候发生，就是最后一批的外邦人，他这个枝子被接到橄榄树上的时候就发生了。神拣选以色列民族的原因，他不仅仅是为了弥赛亚的诞生，也是为了向其他民族来传扬神，而且呢，要以色列民成为一个祭司，成为一个先知，成为一个宣教的民族。神要他成为一个独特的民族，带领其他的民族归向神，指明神应许我们有一位救赎者弥赛亚和救主。大部分神的使命虽然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完成，然而神让以色列带来弥赛亚跟救主这样的一个目的呢，其实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已经完完全全的已经实现了。如果神他能够违背他和犹太人的立约，那么他其实就可以违背我们跟他的立约。如果神他可以弃绝犹太人，那么他同样可以弃绝我们。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很清楚地指出说，神他并没有弃绝犹太人，因为以色列他从古至今都是指着他就是上帝的选民。保罗在十一章里面讲到，在他的那个时代里面呢，有犹太人跟外邦人这样的一个关系，也就是说在他们的教会里面有犹太人 有外邦人，这两大族群呢都可以从不相信而转为相信，从不蒙拣选而转变为蒙拣选的。我们从整个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好像就是西方国家的罗马时代啊的那个野蛮人，他转变成为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又从基督教的国家转变为现在的后基督教国家一样。这就是表示我们不能够以为基督教国家里面的人所有都是基督徒。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在君士坦丁那个时代，他受洗是一群人啊，一洒水就全部都是基督徒的，他都得救吗？基督徒的家庭成员也一样。我以前在那个的教会呢，常常有些从其他地方来的人会告诉我说，哦，我的爷爷我的奶奶就是基督徒，我的爸爸妈妈也是基督徒，那你呢？你因为你的爷爷奶奶你的爸爸妈妈信主，你就是基督徒吗？不是的，我们相信主是我们自己跟上帝个人的关系，跟你的爸爸妈妈跟你的爷爷奶奶信主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在基督徒的成员家庭里面也是这样子。我们如果以为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一定会得救，这个说法并不符合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的教导。罗马书十一章说因信称义就可以得生，其实他必须同时强调因信站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一个人不站在上帝的恩典当中的人却以为他会得救，这个也不合乎保罗的教导。保罗在罗马书的八章二十八节里面表示，一个人在神的慈爱和恩典当中，他就有把握他可以得救。但是他在十一章里面却又提醒外邦人说，不要沦入到不信当中，以致呢我们可能会跟当时的犹太人一样遭到同样的结果。这就是说，虽然以色列神对以色列人生气，就像一个母亲对他的孩子一样，但上帝他绝不会弃绝他们，就像母亲他不会抛弃自己的孩子一样。上帝是一位像慈母一样，是一位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神他正面的去对付选民，也就是以色列民他恶劣的那个罪，但是呢他同时也应许犹太人说，有一个在失败以后的未来，那就是以色列以后全家都要得救。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我们的 Henry 老师在这一期的成人主日学里面带领我们查考罗马书今天已经是来到最后一课。主啊，让我们不是在查考圣经的时候好像对着镜子观看，走开以后就忘记了自己的模样。圣父圣子圣灵三一上帝，我们要感谢你，感谢你的救赎恩典。因为在耶稣再来的那个大的日子里面，我们将会一起敬拜这一位犹太裔的弥赛亚，复活的君王。在天国里面，每一种语言，每一个部落，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民族，我们都将要一起来敬拜他。因为你应许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我们这样在你面前感谢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